最佳听众互动奖得奖的是 First Story 等等，还有一位是 First Story 和 Discord 共同得奖。 First Story 最新推出的 Discord 整合功能是为听众管理新标杆，将拥有会员资格的听众自动加入 Discord 群组，这不仅减少创作者的负担，也为听众带来丰富的互动体验，获得全台 Podcaster 一致肯定。体验这个惊人的功能，立刻点击叙述栏连结，让你与听众互动更上层楼。
大家好，我们是肥宅老司机，
在这里充满了各种不正经，
还有我们梦到的各种奇妙体验，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哦。
节目内容充满着新三色及淫声秽语，
未满十八岁及未到人士千万不要收听。
大家好，这里是肥宅老司机，我是老司，
我是老鸡。好，我们今天前面的那个互动房时间会赶一点，因为我们录了一集，应该说录了两集十分精彩的越南片。
哦，对，
那我们就来开始听众回复。低调，他说我是要回小倩那集啦，我忘了回，靠北嘞。小倩到底是有多好？这样算一算，我们那一页应该整个都是小倩的那个回复了。
我跟你讲，他是我们的台柱没，现在台柱没了，我们要小心一点啊。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小倩有为了打了一炮，搭车或骑车到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而且我记得那个区域不是在南部啊。那这次老司老机下高雄，却找了小倩喇塞一起录。而且又说了小倩男友在他旁边一起录，难道是说一直否认是小倩男友的喇塞其实就是小倩男友吗？我是不是无意间发现了什么？好啦，以上都是胡说八道，衷心祝福小倩幸福美满，之后不用再约炮啦，也祝福喇塞不会再屠龙降妖了。
对， 你真的没有发现什么，因为真的也没有什么。
不是，真没有认真听那个小倩的男朋友有露出声音啊。
对啊，明明他就有出声。
对对啊，
还是他认为那个声音是喇塞在变声。
我干，那喇塞超强的，他可以变各种声音，除了唱歌之外还会变声。好啦，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那个喇塞目前还正在持续的收妖中，不会那么快的就离开我们。
持续往法海的路上前进。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再来是 Beast， 听了 W 介绍，在摸摸茶上班的妹妹才18岁到25岁之间，马上就来兴趣了。在榻榻米用跪的姿势扑倒妹妹，对身形大的男生也是个挑战。个人认为最好是穿戴护膝防护，不然膝盖也是会超痛的。接下来不管多忙，一定要在下午四点前到达摸摸茶，看看七点过后还有没有下半场。那摸摸茶干部分享的妹子资讯非常重要，还可以省下时间跟金钱。熟客认证我倒是很少遇到，不过还是要跟 W 多多学习。那以前在长平的时候就时常去洗头还有洗脸，但是呢帮我洗脸的妹子呢一直戴着口罩无法看到她容颜，就打消了约她去玩的念头。当时长平去到有妹妹的地方都可以练功，我曾经呢问过一个喜欢大傻逼的男生为什么要大傻逼，他给我的答案是不想浪费时间，也懒得花心思聊天和讨女生欢心，大傻逼比较直接粗暴。那接下来希望肥宅老司机的弟兄听了这一集不要把南部的洗头店挤爆了，留点南部的洗头店给小弟我练练功，把南部清纯的洗头妹妹把到手。最后非常感谢 W 分享摸摸茶洗头和越南店的攻略，给 W 100个赞。哎，等一下 Beast， 你现在又在南部了？
对啊，怎么感觉你又回到台湾了是不是？
这个我突然想到，今天不是应该说 W 这一集啊，虽然就是只很简单的讲三个地方，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出外靠朋友很重要。
真的真的
要有好的朋友才有办法去，
对，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对啊，他那个摸摸茶我们也都很感兴趣啊，
真的很厉害好不好。确实那个 W 在讲摸摸茶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也是那个榻榻米这样跪着真的很痛，
所以把护膝穿上。
你看背包有没有带两个护膝就对了。
然后那个摸摸茶讲到那个什么 Kid 都跳出来了，在群组里面直接呼叫，看有没有人可以介绍的。
确实是蛮匪夷所思的玩法。
对对对，这样啦，等哪一天我们真的有机会去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的 第一手分享我们看到的资讯，
真的。
然后那个洗头店啊，真的还蛮有趣的。其实今天我在群组看到一个弟兄很可爱，他说什么怎么办，我光头没办法去洗头。
看起来大家都对洗头店跃跃欲试啊，
真的是个练功的好地方欸。
就是要很会尬聊啦，
尬聊就起手式啊，不认识的人都是从尬聊开始的、
然后尺度要很开，有时候尺是那个不耻下问那个尺，
对啊，
实力要很高啊。
我一开始我们在那天在录的时候，不是这家店攻略一个不成就要换下一间吗？又不是，是这间店所有的妹子都攻略完成之后才换下一间。
那这尺力真的要超高的，好不好？
这好像把打电动一样，有没有？那个把所有每一个妹子的那个友好度都要弄到100%，解开她的结局才要换下一家店。
真的，而且他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们以前去那个理发店的经验，那个洗头小妹那位置都隔很近，有没有？其实有时候都可以听得到隔壁在说什么。然后就这样在那个公开场合一个一个的拔，看这个真的很厉害，好不好？
这太屌了，所以这边还是推荐给各位不大会把妹的宅男，这个是一个很好练功的地方。
这个是那个黑男特训班，当你这招都会了，你也可以在路上把妹了。
对，酒店就无往无利了，搞不好只要框出来之后连 S 钱都不用付就可以直接来了。然后 Apple Podcast 一个五星的留言，真的超好笑的，干，真的遇到跳出更新讯息被看到的，我们那天才在讲。他说听了最新一集的开头，真的遇到手机跳出肥宅老司机更新可以聆听的通知被别人看到，只能解释说啊，这就是臭宅男在听的动画解说频道啦。没有贬低的意思，本身就是宅男，幸好顺利糊弄过去。希望以后老司机开头直接介绍自己是优质动画介绍节目或其他听起来很正经的频道好了，应该可以拯救很多婚姻幸福。
好，我们下周的开头就来这样说。
欢迎收听肥宅老司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钢弹最新结束的新番，那个叫什么魔女的什么的鬼东西，
靠北把两个不同的讲在一起是不是？
没有啊，那个钢弹最新刚结束的不是水星的魔女吗？
哦，我想说你魔女的什么时候看？
对，我就一直记不起来，我想说干怎么会取这个名字，不过还蛮好看的啦。
OK。
那这样子我们找到了一个
对
那个隐藏主题的方式，
隐藏主题。对，所以下礼拜如果听到那个开头如果是你们觉得怪怪的，不要怀疑，其实还是肥宅老司机。
那这样子那个开头名称就要改成就是要用那种各种动画的那个名称或是新的游戏来讲了。
好，我再来想想。
OK，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周的听众留言回复。好，再来是有趣的听众投稿，也不是听众投稿啦，就是有两个那个私讯给我的心得分享。第一个呢是老司老机你好，我是 J， 回应一下 EP90 老司机互动房的南京东路南公关分享。南公关店的主力客人是酒店小姐，尤其是林森的，他们早上5-6点下班后会转战男模店找帅哥，所以为了因应他们的消费时间，男模店会营业到中午12点，让他们再喝个5-6个小时。那节目中提到那个女的应该就是老机猜的一样，那是装醉想睡男公关的惯犯。然后呢，我看到这份讯息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回他说该不会是业内人士分享吧。
我也是这样想，
我对
你这样 一念出来，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业内人士吧。
他的回复很有趣，他说不是啦，是强者我朋友对酒店妹晕船，晕到陪去男模店喝，后来分享给我才知道有这个生态的。
哦，没关系没关系，其实大家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以理解的。
对，就是这一个。以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老司机互动房，那我们就十分简短的带过。然后啊，再来就是帮听众询问一下，有一个听众想要问一下说岘港那边有没有像日本街这样的店或是正常饭店全套的。那我们在这边呼叫一下有在越南常住或常跑越南的弟兄，如果有相关资讯的话麻烦留言给我，
分享一下。
对，分享一下。对，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互动房就到这边。那我们
是的，
对，我们接下来呢应该又是再创收听率新高吧。
没有，我们要讲为什么这一篇要放在现在播出，因为我们一直讲 它是那个越南第一手消息，再不播出来大家可能都去玩了、
对，因为它是十二月底去的，然后我们一月跟他录，然后一月录的时候呢，就是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有一些库存的存档，所以只要按顺序排的话，它应该要再放到好几周之后，所以我那天剪完之后就觉得干不行，这个一定要先给大家知道，然后啊大家一定要沉住气，这一集光讲北越的 K 房，而且一间 K 房就整整讲了快一个小时，
真的
你一开始会觉得干北越是什么烂地方，可是你听完听到最后之后，你就恨不得自己现在马上就在那边了。那天我跟那个老师在录的时候啊，应该是一开始你的心情起伏应该跟我一样吧，一开始想说哦干，那我不要去了，好像不怎么样，
没错，对，
然后听到最后的那个回去的服务之后，突然发现干这个不去对不起自己，
对啊，难怪大家都推荐那里，
对啊，真的是品质有保证。好啦，各位听到最后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对那个富都的 BOSS KTV 流连忘返，念念不忘。也欢迎各位弟兄在这段时间有去 BOSS KTV 的，也欢迎留言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手消息。
我们需要再让我们回味，然后验证一下是不是大家遇到的状况都是一样的。
对，没错。 OK， 好，那就互动房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就各位请继续听下去接下来的访问吧。
哎，大家以为是进到访问了吗？哈哈，还没，因为我们忘了一件事情。
对对对，临时补录，临时补录，所以这机会很急嘛，会听到两次那个间奏的音乐，然后以为会跳到访问，就干没有，又来了。
这算是过年的惊喜啦哈，应该算是吧。
是怎样？元宵之前都算过年就对了。
当然啦、不然嘞。
哎、不对，这期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元宵了啦。
哦，对，过了哈。
好啦好啦，差一天而已，差一天而已，
无所谓，就庆祝元宵节嘛，可以吗？
对，那个多录的这一段啊，也就是要放福利给大家。我们这节目录那么久了，也没放过什么福利。我们在这边首先要感谢带我去提瓦纳的我们的一位弟兄 J， 他带我去了提瓦纳，而且他十分热心，他陆陆续续在我们群组捡了一些那个在美国的弟兄想要去墨西哥玩的，他都一个一个把大家捞起来，然后带大家去墨西哥玩。 J 啊，一月份的时候去提瓦纳的 Hong Kong Club 的时候呢，然后呢经理就很热心的跟他说我们有2023的月历，问他要不要，结果我们的 J 呢一口气就多要了很多本，还自掏腰包从美国寄过来，这样子干、我过去的时候我要好好的买点东西孝敬孝敬 J 啊。
坐飞机回来的哦。
对，那我们这边呢一共有三本提瓦纳 Hong Kong Club 的那个月历。
桌历。
对，没有啦，月历啦，挂的啦。
哦，月历吗？哦，
对对对对、
okay、
我刚好丢图给你看嘛，就是很墨西哥人。
对对对对对。
绝对没有漏点，可以放心的挂在家里面。
如果你敢这样挂在家里面，我也蛮佩服的、
啊。我很期待看有谁可以把它挂在家里面，然后跟自己的小孩说，以后挑梅亚就要挑卡称这么翘的哦。
是哦，
而且真的不一样哎，你看墨西哥的妹子，她拍照都不是在挤奶，完全都在那边露屁屁。
对啊，重点部位摆的不一样。
好啦，那个审美是比较墨西哥美啦，那一共有三本就是送给大家，那我们要怎么送，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们要怎么送啊，我们一样跟上次一样，要的来报名我们再随机抽，你觉得勒？
好啊好啊，那就好，那想要这个月历的啊，就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周一的那个 IG 的贴文下面，就直接在贴文下面留言说我要月历，那我们会从这里面抽出三位，那你就把你的地址给我，我就直接包邮寄到你家去。
没错，希望他在拿出来的时候不会是黏黏的。
那可能要那个哦，可能要送到那个军队里去才有可能变黏黏的、
哦。你怎么知道来要的不会是那个现役军人？
哦，也是哦。好啦，那就这样子，那就感谢我们 J， 他那么热心的提供多本那个月历让大家抽奖。那希望有了这个月历挂在家里呢，可以让你那个让你出去玩都可以打到好炮，绝对不踩雷。然后在我们 IG 下面那个贴文留言的时候，记得留说JAY J 大大好人一世平安，我要抽月历。
好哦，这个好哦。
好不好，那就这样子，那就从我们这篇从我们这集 Podcast 上线一直到周五，一周的时间，周一到周五，那我们在周六会把名额抽出来，那再麻烦抽到的弟兄呢跟把那个你的收件地址发给我，我会再寄到你们那边去，那就这样。
是的，
以上好了，真的要进那个啦，访谈了。
对，接下来真的会听到那个北越副都的内容了。
对对对对对，那个副都干到射不出来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啊，
真的哇，都没遇过这种。
好，就这样。
大家好，我们是肥宅老司机，我是老司，
我是老鸡，
我是若乙。 Hello，
好，我们有一位第一时间在战区的心得分享。
哦，对对对对对，算是战地记者系列啦齁。
对，超热腾腾的。可以预期这一集收听率会很高。我们今天会请到若乙，最主要是若乙才刚从越南回来，十二月底去的嘛，对不对？
对，没错。
我先问一下，你十二月底去越南玩是因为工作去，还是纯粹为了休感而去的？
就纯粹为休感去的啊。嗯。
那你们是自己去还是参加那个团体活动去的？
你说所谓的暗黑团吗？
对啊，暗黑团，还是你们是自己去的？
不是我们是自己去的。我们有几个朋友就是习惯性会往东南亚跑，然后行程都自己规划，这样时间也比较自由一点。
哦，所以就是等于是自由行就是了。
是。
可是你们当地的那些店家你们怎么订啊？如果你们自己去的话，有认识人吗？还是说就真的就是探险？
我们大致上会先做一点功课。那这次去河内的状况也刚好是那边有一个在那边工作的朋友，那他有带、他有介绍我们一些地点，然后有带我们去一些地方走跳。
哦，看来真的出去玩还是要有一个好朋友。
对，出外总是靠朋友的。
我想要先直接切入正题，越南的签证费这么的贵，你怎么会舍得开下去嘞？你这样子签证办了多少钱啊？
其实我这一趟的签证费，台湾这边是付2500块台币，然后但是落地会有另外一个25块美金要给当地的，大概总共就这样子。
怎么这么便宜？
对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接受。
对对，这价格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我十月底十一月的时候跟我就是我的老张，我的好朋友，然后他直接跟我讲了一个价格是7000多块，那个是他们那个什么办商业签证的。我猜你们应该也是商业签啦，因为我记得越南好像还没有开放，结果他说他公司帮他办就办了7000多块。我听到那个价格我瞬间就觉得，我这个假如去我没有在那边干个那个2周到3周完全美合呢。
我那个时候十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本来预期这一团十月，这等于是国境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就打算要出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在看的时候，越南的签证我如果没有记错要11000一个人。
哇。
然后非常的贵，那再加上机票可能会有很大一块花费都在这里，所以后来我们直接就放弃，决定再延期看看状况。那后来是就继续找了几个旅行社。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讲。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就包含等一下其他的那些去的店家都可以直接讲。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你不讲大家也会私底下问。那我还要再问你一次，我觉得是我们就直接讲没有关系。
好，好，好，那我们这是直接找那个三富旅行社。
这个
三富不是做日本的吗？为什么会做到越南去？
他们还是有帮一些人做签证嘛，做签证服务这样子。
OK，
对对对，那就像老鸡刚刚讲的，他其实也是用那应该算商务签、工作签的方式啦，所以他会给你一个商务签证函，然后还有一个入境许可函，然后你要把那个东西带过去，然后在入境的时候给他看，他就会让你进去。
原来是这样子，
听起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我觉得一定是当地的人有一些人头公司啊，他们可以帮你发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就用一种便宜的方式，然后来让想旅游的人赶快去旅游。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们这一票弟兄大概有一阵子就会去东南亚玩，在疫情之前你们大概多久会出团一次啊？
一年至少一次，有时候一年会两次、然后真的大部分都是跑东南亚，所以像那个克里斯大大之前讲的比如说柬埔寨啊或是什么泰国、那些就是之前也都有往那个地方跑。
哇，你们去到这么里面啊、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对，都有，所以之前听那几集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真的是卧虎藏龙耶、
真的。
啊，可是我想要讲一件事，就是他这个商务签证的规矩会有一点点严苛，就是他会规定你日期是绝对不能改的，所以你什么时候进去跟什么时候离开这件事是一定要很固定。那因为我们十月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有考虑是不是要给人家办商务签证，可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很久以前就买了联航的机票，那联航在那个时候航班不稳定的时候有一直被取消班次，所以他如果一旦被取消班次他的签证会完全不能用，也就是说他进不去。所以后来我们这一趟就是完全买国航，就是不是买联航的价格，因为老基在上一集有讲到说月结的事情。
对啊，很便宜耶。
是啊，是啊，我们查到的也是月结最便宜，可是最后我们不敢买啊，我们还是怕签证的事情，我们最后还是坐长荣过去。
哦，没错，月结很容易会 delay 或者是 cancel 掉。
对对对，没错。
对，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对。然后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这样出去一团，通常都多少人一起活动啊？
近几年人比较少，近几年大概就是4个左右。
哇，这个人数很刚好啊。
对啊，
很 OK 啊，就是一车计程车的人数很 OK。
对啊，没错。
对啊，去 K 房也不用用到那个大包中包就好了，然后要分别去各种不良场合的时候也可以两两拆开，两两行动。
对，两台车内就搞定。
对
对，我们这几个朋友其实就比如说在越南会有很多的形式嘛，但有的是唱歌，有的是洗澡，有的是按摩，有的是洗头，那但是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对，
但我们还好，我们这群朋友就是大家都还蛮独立的，就是如果你想去哪你就自己去吧，或者两两行动、三一行动，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所以大家都可以做到自己想要玩的，这样是也蛮好。
集体出行，单兵作战就对了。
大部分会集体啦。大部分会团体行动啦。
这样听起来不错耶。其实我讲坦白的，我到现在很难，以我这个年纪我已经很难找到四个人可以这样子，就个个都是老司机，可以分头前进，要集合也可以，要单打也可以。
老基我们年纪差不多。
哦，真的吗？
真的。
你声音听起来太年轻了。好，
真的，你声音听起来蛮年轻的。
OK， 好，没关系，那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先照我们节目的 round down 走，因为刚刚就是那种很兴奋的感觉，老师跟我两个都很兴奋，就突然觉得这个时候去越南，然后签证费只要2000多块，干好像不去对不起自己哦。OK， 好，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现在的签证还是进出时间很严格，所以
商务签都是这样啦，时间都是要照规定走的。
对啦，可是越南是共产国家，不能够跟其他地方比，所以呀，大家就要多注意一点。好，那我们先来快问快答一下。
好，快问快答哦。第一题，你怎么发现肥宅老司机这个节目的？
一开始是有一个朋友他在收听，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节目好扯哦，他说都讲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他说你可以上来听听看。
好，第二题，常出去玩嘛，那你最贵的一次花了多少钱？
最贵的一次是单讲，比如说酒店整个消费，还是说只是在女生身上？
就是比如说你一次去花酒店，你就一次一个流程走完嘛，就是如果以你个人来看的话，以你个人计算的话，综合各种玩法，最贵的一次你花了多少钱？
大概有15000吧。
台币吗？
台币。
OK， 好，那接下来你挑妹子的时候第一眼都看什么地方？
这个有分别，就是如果今天去的是像 K 房那种地方的话，我会看脸，就是看他对你的反应怎么样，看他会不会对着你笑。那如果是只是去那种半套店的话，那就直接看胸就好了。
OK， 好，最后一题，你打炮的地方 你有印象中哪里是最特别的吗？
我好像没有特别奇怪的地方耶，应该都算是蛮正常的地方。
好，快问快答到这边结束。
好，我们来检讨一下那个答案。那个当朋友介绍你听我们的节目，他说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节目，可是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还好吧。你看起来就是身经百战啊。
你听完应该就觉得说啊，这不就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吗？
没有，我听完因为他听到的那一集是丽书第一次来的那一集。
哦，那很久之前。哦，
就是 NTR 的那，然后我听完我也觉得真的蛮荒谬。
OK， 好好好，那就要感谢丽书。丽书最近没有梗了，他私底下都跟我说你们都找这些我没有办法发挥。OK， 好，那最贵一次花了台币15000，这个该不会是把小姐框出去？也不对，框出去也没有15000这么便宜啊。15000怎么
是？这个是国外的价格，框出去其实，而且我这个其实还加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在当场K 房当场的花费。
哦，所以就是等于就是去玩酒店开始喝，然后到出去过夜的钱，整个15000，好便宜，有在哪里啊？
就是越南。
OK OK，
因为我觉得到后来出国玩过之后，我觉得我现在在台湾已经不太会找地方，就是不太会进出这种地方嘞。
哦，所以你之前在台湾也都是跑酒店比较多吗？
就是酒店跟半套店多一点，其他的比较少。
哦 okay，
好像都这样子哎，就是只要你开始把触角伸到东南亚，你玩过那个性价比之后，你好像就会对于台湾这种。反正我好像一直在 diss 台湾的酒店，那个不懂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谁花钱来坐台，就在台湾的酒店好像都是我们在坐台逗妹子笑这样子。
我觉得台湾尤其是酒店的生态，因为酒店基本上是台妹嘛，那台妹的工作态度就是有一点点真的不是很敬业。
没错没错没错。好 OK， 然后再来就是虽然我很想继续聊 K 房，不过没关系，我们先把快问快答检讨完。那个在 K 房看脸看反应，这真的是老司机的举动，因为
对啊，
就看他有没有在看你，有没有在对你笑，有没有那种
对
演员
对眼睛对到的时候，他会不会笑一下，这就很重要了。
对，因为大家一定都遇过那种长得很正，可是坐下来就是整个跟个花瓶一样，杵在那边什么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讲，酒也不喝，你也不知道点他来干嘛。就像刚刚老鸡讲的，我也不知道是我服务你还是你服务我，我还问你要吃水果吗？开玩笑，
你的工作就是征服，好不好？
干嘛包装的好好听哦？那么久在台湾酒店玩是要征服干？
有的人还真的喜欢这种感觉，但我觉得我很不喜欢。
嗯，没错啦，没错啦。
对，不过这点真的很重要耶。我们其实出去 K 房的时候，因为你时间会长，所以你坐下来那个演员不对，就是他对你没有好感，对，不会对你笑，其实接下来会很干很痛苦。
对啊对啊，会很痛苦，你就会一直去玩你朋友的妹，然后你朋友就会不爽。
我其实在这一趟也有遇过类似的状况。
哦，真的吗？好，我们等一下来好好的聊一下。
等一下再说好了。
那半套的话是看身材看胸。嗯，可以理解。
对，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就是半套要赶快激发嘛，所以要锁定目标。
对，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对话，不需要。
不需要，对。然后修改最特别的地方，你这么的温文儒雅吗？都在床上解决，这也太乖巧了吧。
所以车上不会算奇怪的地方吧？
车上，
算是比较不常发生的地方。
对对对，车震，所以你也有车震过的体验。
车震有啊，但不是像阿朱席那种在高速公路上的那种。我是有停好车，刹车有拉好。
那你贴的隔热纸有够黑了吗？
哎、欸，我不喜欢贴太黑的隔热纸。但是我有去准备那种就是有点像遮阳帘的东西，就是你停好车，你怕你车子里面太热，你可以把它盖上去。
我知道，我知道，前挡那种一整片的，就
对
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干，这样不是就很明显了吗？我一台车停在停车场，或是停在什么山上的停车场，然后就看到那个遮阳帘铺好，这不是告诉大家说，这边等一下那个车子会开始会一直不断的晃动？
我 我怕太阳太大嘛。
还是你是下午就车程，干这也是很屌的事情嘞。
没有晚上铺好，怕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太热了。我先走。我觉得是合理的啊，我个人觉得合理。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反正我爽完之后，我就赶快把遮阳帘收一收，车子就开走了。
对嘛，没错没错。
OK， 好啦，快快打到这边，那我们直接来那个进入正题。所以这一次去玩了一周多，然后去了北越。那主要你们的行动的那个 SOP 是什么？我先讲一下我跟老师以前的 SOP。我们以前在东莞的 SOP 是下午去桑拿先打一泡，然后接着傍晚的时候去按摩，按完摩之后晚上去 K 房唱歌，然后隔天然后到了深夜吃宵夜，带回去干泡，然后睡起来之后就又再开始重新的这样轮回一天。对，所以我比较好奇你在河内的一天是怎么样过的。
我觉得我们没有 SOP， 我们只要是你觉得你老二养了，你想要去找个地方，我们就会找个地方。但如果你老二那个时候没有精神，我们就不会勉强自己去做。
哦，对对对，当然
去找这些。对，但是我们比较不会有什么说固定一定是中午干嘛，吃完饭干嘛，然后下午干嘛，晚上干嘛。那除非是那一天晚上已经预计了我们那天要进 K 房，然后你有可能会带人回家，那一天下午可能就是行程就会排得松散一点。
诶，等一下哦，所以你们不是每一天都会进 K 房哦？
不会耶，不会耶。
哇，
那你们不进 K 房的时候，你们是比如说去了几天有认识几个比较不错的就另外约出来，还是说真的就是休息，或是可能单纯按摩这样子？
有可能是单纯按摩，也有可能是有点找个像类似快餐的东西，但不会每一天都一定要进 K 房，然后每一天都一定要带人回去。
哇，好秀哦！这完全的目的跟我们去不一样哎。我们
对啊，你就是去度假的，真的这是去度假的。
对啊，我要跟你学习耶。我们去就是去五天，会排满五天晚上都要进 K 房，唯一没有进的那一
天，死不甘愿就
对
对
对。然后唯一没有进去的那一天，是因为可能前一天那个妹子真的不错，然后包一下，然后晚上跟妹子出去玩。
我觉得体力可能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了耶，所以我们才会拉到九天八夜这样的行程。
好，那所以现在河内的状况是什么？河内现在那些 K 房啊，还有一些深色场所，你们去了哪些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大概讲几个类型好了，就是它一种就是洗澡的，就是洗澡店，它就是有点像，应该有点像以前管事服务那种，就是会有水床啦，然后会一起洗澡啦，然后会有桑拿、蒸汽浴这样，大概是其中一种。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 K 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纯按摩，那个应该像台湾的半套店，就是按一按，然后身体按一按之后按小头，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中间停下龙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路边一直有就是闪气啦，就是他会一直来拉你，多少钱多少钱，你要吗要吗要吗，我就现在摩托车就再来，这样再来给你挑。那我们这次去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很多人去越南会去洗头，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些 YouTube 的影片。
对对
对,
对, 对，
那因为我们有当地朋友，那当地朋友非常的屌，他告诉我们有一家是大头洗完可以洗小头，因为那个大部分其实是纯的
啊。对，没错，那种洗头店就会弄各种服务什么的，然后什么到包厢帮你洗，其实他都搞老半天，他就是纯的，他也不会帮你烤秋情，也不会摸你老二，也不会让你摸他奶这样子。
对，他就是他也许穿的比较露一点，然后或者裙子很短，但是他就是帮你掏耳朵掏一掏啊，敷脸敷一敷，按摩按一按，头洗一洗，最后还是就走了，什么都没有。
所以最主要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桑拿店，然后按摩店半套的，然后还有就是像洗头店，这是最主要的几个你们会去玩的玩法嘛？
对，还有 K 房
啊，对，还有 K 房，对，漏了 K 房，所以就这四种，所以基本上就这四种在排列组合，就是我今天想要干嘛。OK， 所以这些在疫情后越南现在解封它都恢复正常了。
我觉得大部分都算是正常的，但是 K 房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怎么说
K 房是因为前一阵子我有点不确定是几年前的事情，就是中越有一个平阳省 有一个 KTV 大火
哦，好像 有印象，
这个查得到新闻啦，可以查得到新闻，
有一段时间啦，
对，那我记得已经有应该有两年前了吧，可是那一次发生之后他们就再也不发，各个省份都一样，就是再也不发 KTV 的执照
哦，
所以那再加上之前疫情有一些可能就倒掉啦，或者所谓的 local 开的那些 KTV 就是在一些奇怪的平房里面那种就绝对不合消防法规。
OK， 所以有点像是台北钱柜发生大火之后柯文哲就硬起来了，所有东西要照法规走，所以越南也是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对，据说不是只有北越，就是整个越南好像KTV 现在的管制还处于一个比较严格的状态。
你在疫情前有去过北越玩过吗？
没有、这就是我比较难比较的地方、但是我认为、但是我之前有去过南越、那我认为北越平均的数量真的是比南越少了一些。
OK，对，因为我刚才想问一样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跟南越比起来是不是值跟量，然后再来就是现在是不是如果按照你刚刚那样说的话，现在是不是量就会少蛮多的。
对啊，
我是也不想 diss 北越，但是我觉得北越的值跟量都不太如南越
哦。真的哦、
那可能真的有变差了、北越，那这样我们直接先跳到后面。北越你有去那个那个富都吗？号称全河内最屌，全北
对啊，我都是久仰大名耶、
要 一开始就富都是
直接进入重点啦，大家搞不好老二掏着就准备要听富都的事情。
对对对 对
好， 我们去之前当然也有做功课，那流经上面就是一连串只要讲到河内几乎每个人都去富都，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很 也有做一些功课啦，那富都当然是一定要去的，我们有在富都待一个晚上，然后在那一天有去他的 BOSS KTV 唱歌。
评价如何？
因为我记得那边的妹子是去过的朋友都说赞。
对啊，去过的都说赞，说什么颜值非常的优秀只有你只有你想只有你都想要，没有你不想要
看来这个面有难色啊，从语气就听出来了
我就说我不想一直 diss 北越嘛，但是
没关系，就喷下去就对了。
我觉得是说像老师刚刚讲的，我觉得不是说只有你想要，而是说富都大概是我看过妹子，就是我们去的这几家店里面妹子最多，最什么样高矮胖瘦都有、那你可能就是会在里面挑到一个你喜欢的，可是不代表每一个的素质你都会觉得非常优秀，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我真的是杂鱼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生在里面
啊，这跟我们听说的差好多、我们听的都是说哇那个富都酒店进去的每一个都是一时之选啊。没关系，那我们知道这答案了
这要怎么讲，就是我认为富都应该是一个就是他们公司的条文，就是约束妹子的条文应该是蛮严苛的，所以妹子其实对大家的服务，我们每个去过的朋友或者是每个带回去的朋友，其实最后对妹子的服务几乎都给到90分100分，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对于颜值或者对身材这件事上面，真的就没有办法给到那么高分。
哦，有听说是必吹是吧？
必吹啊
吹应该蛮基本的对啊，那应该是标配
没有，你这样讲让我听起来有点像是，因为我之前富都都会说里面的妹子啊有多漂亮多漂亮，然后北方的妹子又比南方来的正。
对，
那我之前去胡志明的时候，其实就我就会有时候问一下跟妹子聊一下天，他们都会说对他们北方来的女生会比较漂亮
比较白。
对，那我现在听起来感觉像是北越的状况呢，像是更正富都的状况呢，像是厨师呢还是一样很会炒，只是呢妹子现在送进来的菜呢，以前是 A 加，现在可能是 B 减，然后就是顶多会有一两个比较不错的出来，可是他基本上他还是可以把它炒出一个算好吃的，算不错，算可以吃的菜、算不错的菜，
可食用
可是就没有像以前一样是拿那种干顶级大鲍鱼， 现在是拿那种巴黎在卖的那种小小颗的酒孔来充数。
我觉得我们这次去，因为 也算是我们这几个朋友第一次去北越，我们对北越普遍的感觉是北越的妹子是真的比较白，可是人家讲的是说北越的妹子比较白，但南越的比较热情。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也很看每个人的取向，就是像我对白的妹子我就还好，我没有觉得妹子一定要白，她健康小麦色我也觉得很 OK。
嗯，
那北越的妹子感觉就是除了白以外，我不觉得她们有比南越的妹子正、
okay、
而且在 KTV 里面我觉得她们也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疯。南越我们那个时候去真的是疯到不行、嗯、那几个妹子每个都跟嗑药一样有病。
对啦，南越的妹子比较嗨比较好玩。
而且好，那而且就最实质上大家最在意的来说，我们普遍认为北越妹子的 cup 比南越的小一到两个 size。
差这么多啊。
我觉得蛮明显的耶，很明显，非常明显。
哦，我一直以为、嗯北越的妹子奶子也要大，结果没有哦。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住那个外国的驻军都在南部的关系。
说基因都遗留在南方就对了。
因为差距其实真的蛮明显的，就是你可以发，因为我们在南越，譬如说我们去薄纱店，好，就是那种数字店，那种薄纱店，你一进去他们的身材基本上一览无遗嘛。你
对
他
对
那他顶着一个薄纱，可是你里面怎么看进去，他大概就是 C， 我们第一次去南越的时候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他大概看起来 C 或 D cup， 可是怎么这么挺啊，这一定假的。可是带回去发现我靠，这是真的。
是真的。
对。
就觉得很怪，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种族，就很不符合大自然定律的感觉。对啊。但是北越你就会觉得啊，他好像就回到地球上来，你就觉得这些人很正常。就是你如果看他，哇，这个胸型很漂亮，然后你带回去脱掉发现原来水饺垫很厚。对，原来垫很厚。那如果说哇，这真的很大，摸起来怎么硬硬的。对，就很明显，就是你大概，我觉得那边普遍应该只有 B 到 C 之类的 cup 应该算是正常。那如果你要再往上找的话，我认为好像很多都会是假的。那当然这只是我短期的经验啊，不代表所有人都是这样。
没有，因为刚刚若仪讲到那个南越的胡志明的妹子，每个奶子薄纱店奶子都很大，干这个我超有感触的。进来发现，我靠！我们以前都说没有一个能打的，他那边是干每个都能打，每个
都能打，
每个吃完就想说，我干这个真的是赞啊！就没想到北越是这个样子哦。
我大概给大家一下那个就是可食性比例的差距，就是比如说在南越，我们去那个薄纱店，我讲实在，比如说第一轮进来十个人，我觉得真的只是在问题只在于你不知道要选谁而已，因为大概十个进来里面有八个你觉得都可以叫他坐下来。
没错没错没错。
那甚至有三到四个你认为哇，这已经算正的，已经是正的，然后身材又好的等级了。
嗯，
但是在北越的状况大概是十个走进来的话，要看你有办法挑到一到两个，就是你愿意叫他坐下来大概只有一到两个。
哇，这样子感觉不大行耶。
就是但是我只能说其他的不会到不行，但你感觉是普妹
啊，
就是剩下的八个你大概就觉得就是普妹，就是可做啦，但你会觉得我来花钱我当然不是很想要，我想要再看看，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比例，还是说在疫情之后这样的状况特别明显？
没有啊，因为那个若仪没有，若仪没有，对啊，若仪
没
有在那个
评论北越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
北越是我第一次去。对对对，
没事没事。好，
那个这样子，我们那个若仪是最新热腾腾的情报，我们这边在这边征求弟兄有在疫情前去过北越、去过富都的，麻烦留言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要有一个那个对照组。刚刚若仪讲到，
跟我们听到的不一样。
若仪刚刚讲到的是十个进来，可能只有一个 OK， 跟我们以前听到是十个进来，干十个都可以。这个不知道是哪边出问题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过了黄金年代。
不要这样讲，你错过黄金年代，我连富都的大门都还没踏进去过嘞。
真的，
这样怎么办？我还在想说，我刚刚听到2000多的那个签证费，我就觉得干，好像应该要拼一下了。
我们都只能剩传说了。
对，
但是如果今天要讲 K 房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去了四种 K 房。
哦，这么多种哦。
对啊，
他们连 K 房都有分。那我先说，既然都聊到复都，我们就先讲复都。
嗯，
复都真的是高价位的代表，复都的价格是非常夸张的贵，我认为真的是非常夸张。even在台湾，它都是一个超贵的 KTV。
哎，贵是指消费本身就贵了，还是小姐的价格也小姐的价格贵？
反而小姐的价格我觉得还好，是消费的方式非常的贵，因为复都 KTV 它其实有提供个人去的，也有提供一群人去的嘛，就是上网做功课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所谓有一种卡座，
有包厢跟卡座的差别。
对，卡座，那卡座就是你坐在那边，那妈咪一样带小姐进来过来给你挑，那你在那边需要点100多万的低消。他们那边金钱的算法是这样，他们大概是用，他们喜欢用 K，
就三个零啊，加
对，100万就1000K 嘛。
对，
那他们就是、他们我们换台币的算法就是用。比如说100万就是用 1000K 乘以 1.3， 所以台币大概就1300，差不多是这种价。对，那他们在那边卡座的金额大概就是要喝100多万的饮料，但据说也喝不到什么，就100多万。然后小姐的回去基本上跟 K 房的是一样，可是 K 房的消费是非常非常的贵。我们 K 房，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只有四个人，我们这一趟只有四个人，可是因为我们在去复都之前有，我们去复都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复都的前两天，其实我们人在下龙湾。那下龙湾最有名的就是大家会坐船在那算什么石灰岩地形那边，就是游湖吗？
游上湖吗？
就算海吧，
反正就是一个海湾。
对，但是就对对对，但就会坐船在上面。然后我们那一天坐船，整个船上的人大概有25个人左右，然后我们其实只有三个人去，因为有一个是在当地工作的人嘛，他并没有跟我们去下龙湾。那我们三个人去之后，那后来就是比如说到了某一个定点之后，我们就跑到楼上的甲板就是抽烟，然后抽一抽，就突然也有一个大哥上来抽烟，然后在那之前我们一直说，欸，旁边那大哥，那他们那个八个人都男生，你觉得是不是什么暗黑团？我还心里偷偷这样偷偷打量他们说，你觉得 是暗黑团？我觉得应该是，看起来就像。
你还是闻到同好的味道了吗？这个味道跟我们也很像啊。
因为一团全部都男生其实
很少见啊。
对对对，还蛮明显，而且是他们应该是50岁出头的男生。
要顺便去打高尔夫啊。
也是有可能啊。但就是早上打高尔夫，晚上打别的啊。
对对对，那个很多中年男子去打高尔夫都是为了晚上的行程。
对，球具只是他的行囊而已。
我最近在学高尔夫也是为了以后打
算。对啊，泰国打场球多便宜啊，越南打场球多便宜啊，我们要去那边打球啊。
对啊。
好，所以来你们看到那一行。
对，我们就看到那一群人之后，然后后来刚好有一个空档，我们在楼上抽烟，就抽一抽，其中一个大哥就上来了。上来之后，大家就稍微聊了一下，然后聊一聊，他就说，我们明天就回河内。他说，哦，我们也是明天回河内。他就问我们说，你们住哪里？我说我们住复都。我觉得复都对，不要讲当地人，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一个密码。你只要住复都，我大概就知道你去干嘛了。
所以大哥有眼睛一亮吗？我们也是住复都。
对，大哥直接讲一句，我们明天也住复都，不然晚上一起唱歌好了。对，所以我们我们那天进复都唱歌的时候，其实除了我们的四个人，就是大哥他们也有三个人来跟我们一起唱歌。
嗯，
然后
其实蛮这样子就7个人了耶。
蛮多人的，
在家大家都点的话就有14个人，所以其实我们也弄了一个，但我觉得那不算大包厢，应该算中包厢吧。那光那个中包厢的收费一个小时是350万越盾。
哇，包厢费就
我讲的是一个小时。
对对对
对啊，
这样是接近5000块，5000块台币，差不多，
差不多啊，4000多，
4500，4500一个小时。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之前查到尤其在流金上面查到，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几乎都是去卡座，很少可以查到就是大家去 K 房里面的消费大概有多少钱。那后来我们问了一下，就问了我当地的朋友，他跟我说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说我不相信，这太贵了，我说你应该是计成整个包厢钱，因为越南他们习惯都是包厢费就是一个固定的金额，不会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算。
嗯，
但是富都我们还跟他再三确认，他说对，我们这个包厢的钱是一个小时350万越盾。我们所有人都有点吓到，
这真的蛮贵的。
对啊，你看我们只要按我们的玩法一小时4500这样跳，干我们那一个晚上跳6个小时吧，干这怎么受得了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们在去向湾之前，我们预计就是这一趟去富都就是只有4个人会进去，所以我们4个人其实就讲没有这样，我们还是觉得要有一些炒热气氛的过程。
哦、okay、
所以我们决定要进 KTV， 但是大家说好了，反正大家醉翁之意不在酒嘛，你真的很想唱歌吗？也没有嘛。他说来，我们最多唱两个小时两个小时闹钟设好一个半小时，就跟他说我们要买单，然后2个小时唱完大家各自回房间，不要啰嗦。
合理合理合理。
因为富都他们现在管制是有一个规矩啦，就是富都比较麻烦，是如果我今天我住富都，但是我跑去外面唱歌，我是不能带我外面的美亚回饭店。
哦，这么严格。
会被查，会被查。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是我在富都唱歌，那我今天可是我没有住富都，我住隔壁的酒店，我要把梅亚带回我的酒店，对不起，要12点以后你才能带她走。
哦，哇 ，OK， 所以住富都是最好的选择咯。
所以你应该是唯一的选择，
唯一的选择。
我们当初本来因为其实越南住宿很便宜，我们如果住1000，大概台币1000块已经可以住到3星甚至3.5星，可能都不是问题。4星的饭店大概1200台币其实就有。
嗯哼，
富都一个晚上我们住下去大概要接近2300。
哇，两倍，几乎两倍的价格嘞。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变相用 KTV 来绑住他的住房率吧。
看，所以这间饭店很聪明，知道大家都要去唱歌，我就做了很多限制，就是你非住这里不可。既然你都要住这里了，干我你的我房价定多少，你也没办法了。
然后再请很好的教官，把所有的妹子训练的干服务只有优秀，这样子根本就一条龙经营呢。
对，真的没有错。而且富都有里面有两个有几个游乐设，有几个设施啦。譬如说一楼有赌场，那赌场就我们就不讨论。它就是地下室有这个 BOSS KTV， 然后楼上有一个 SPA， 就是按摩的。然后反正今天就先把富都讲完好了。那他那个按摩的呢，你如果在流金上面看到，他那个小姐是可以进房按摩的。
哦，这样哦，那不就又是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吗？
因为我们这次去其实也有体验到他们的按摩。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流金上面查到的资讯是说，在 SPA 里面的个人按摩室里面是禁止本番的，就是你可以到很多其他的程度，用手用嘴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能有插入的行为。我们查到的资讯是这样啦。
这一般来说不都只是写好玩的吗？
但是因为前面有一些前人们他们过去给的资讯就是长这样，所以有很多人在讲说他们会先上楼上的按摩，就是 SPA， 然后去点到他们觉得顺眼的妹，然后点完他就用最基本，他只做最基本的服务，然后点完就说你等一下有人预约吗？没有预约的话，那你等一下来我房间按摩，然后进房间再谈。
哦，
所以那个按摩妹的素质也是
一时之选
是吗？感觉好像
有的真的还不错，我觉得还不输 KTV，
还不输 BOSS KTV 的小姐。
我看到有几个在外面遇到的还不输。
我怎么觉得你讲着如果不要讲地点，我都觉得你在讲东莞啊。
对啊，真的很像东莞。
不觉得吗？
但是我们这次去那个富都的 SPA 的时候啊，我自己是没有啦，我单纯就只是叫他用手在现场解决，但是我另外两个朋友都直接在房间里面就处理了。
对啊，我就觉得这讲就是跟日本一样，讲归讲啊，但是 就是两情相悦的状况下，你怎么你就很难去管这个东西啊。
可是因为他们的按摩房间就是门上是有一个小窗户，所以其实他们在做的时候、
哦、
他们也蛮紧张的，而且他们会把窗就是一直推到最边边。
我以为会跟以前不以前在深圳也有窗户啊，然后只要办事的时候小姐就会拿毛巾去把窗户挡起来。
哦，没有，他们没有耶、欸嗯，没有。
所以刚刚讲到复都，复都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了几个玩法，我刚刚有个东西一直没有问，所以复都 K 房的妹带回去的价格怎么算啊？
复都的 K 房带回去的价格，它有分成，他们只有分成所谓的 A 跟 A Plus， A Plus 的妹啊，就是金额会贵一点点。
哦，
然后比如说像是复都的话，它的短中大概在台币啊，不，对不起，美金120到150块，然后如果是长中的话，大概是220到260美金。
这个价格好像比胡志明再贵一点呢、欸？哎，是吗？老师，
贵，
对啊，我记得好像比较贵一点，
比较贵，嗯。
所以你在复都有找到一个不错的妹子吗？那天晚上有那个 happy ending 吗？
有
happy ending。
对，
我先把复都的那个消费方式讲完。
好，对，
就是刚刚一开始讲到包厢费，就是一个小时350万月顿。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他有跟我们说，只要点洋酒，我们的洋酒是买二送一，然后就免包厢费，整晚免。然后我们听起来就非常的开心啊，这样当然点洋酒。那后来我们一开始就点了什么奇瓦斯，结果妈咪就说，哎，这个太便宜的不行。然后他就，那我们就说，那你直接告诉我最便宜然后可以抵包厢费的洋酒是哪一个。妈咪指了一个皇家礼炮24年。
靠北，这不便宜耶。
然后那一支酒在那个 BOSS KTV 里面是卖1288万月盾。
干，这太难算了，这样是多少钱？
台币是16000。
干，这么贵。
一支16000，对。然后买二送一，所以光点两支酒就32000。
太扯了吧。
等一下，那32000可以抵多少小时的包厢呢？就没有，就不给你算钱了。
就没有包厢费了，就没有包厢费了，没有包厢费。对，然后那边的啤酒一支是7块钱，美金
。
没有啦，7块钱，200多块台币，我觉得还好啦。就是酒店、酒吧大概都是这个价格啦。不是
我喝下来整晚也会不少钱呢、欸。如果大家能喝的话，
不是啊，对啊，皇家礼炮现在应该是5000多块、6000多块一支吧，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是21年，然后700ml的样子。
对，
好像是这个价格。
对，那你们不是就这个？哎，
没有，我们是24年。我有上台湾的一些网站查了一下，那支酒要15000，在台湾也要卖15000。
哦，那这样其实好像也还好呢，至少你们喝到不错的洋酒。
啊，你确定那是真的吗？
他也担心这件事，所以他拿来的时候，他是当场拆封条给你看的。
OK，
因为好像假酒真的蛮多，但因为你看光酒的钱就花这样子了，然后再加上小姐的话，一个人是90万月顿，大概1000出头台币，
坐台费吗？
1000出头台，这个是给店家的小姐坐台费。
哦，就付给店家的钱，就对，点一个小姐，店家要拿这些钱就是了。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假设我今天去那边唱歌，我只点完，我最后没有带回家，我是给 BOSS KTV 90万，给小姐100万。
这个听起来像是那个 GoGo Bar 的 Bar Fine 一样，就是我要补给店家一笔钱，然后另外跟小姐是另外的钱，大概我是这样理解，听起来像是这个样子啊。
跟八块哦，好像有点慢。八块比较像是你因为这小姐之后就没办法再上班了，所以你要付一笔钱。这个比较像是，应该是这样讲啊，你可以想成是我原本要给190万的小姐点台费，但是有90万分润是分给店家，有100万。
哦，对，你这解释比较合理。对，是。
然后如果你是有带回去的，这100万就会包在我刚讲的长短中那个美金的价格里。
那这样当然要带回去啊。
哦，他这个价格的设计非常的绵密啊，都想好了。
对，还蛮多啊。然后大家如果有想要去复都结账，记得用美金，不要用月盾。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问说，比如说带回去嘛，像我带回去220美金，我就问他说，哎，你用月盾算多少钱？我们算下来大概合下来是250美金。 就是会比较贵，用月顿付比较贵，所以大家去玩的话要带美金。
我听说啊，前辈都有讲说复都里面付美金会比较单纯
划算，
对对对，
划算，比较划算，对。
所以你们这样子一个晚上喝下来不便宜呢。
我们不只喝了三支，我们喝到一半的时候，那几个下龙湾认识的大哥们，我就看到 waiter 又拿了三支皇家礼炮进来，然后我就拍拍我的朋友，我说：“哎，发生什么事？”然后我真的是一脸傻眼，我想说：“我靠，今天因为我们原本算过，光唱歌加小姐的钱，今天没有个20000块，可能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然后。如果再点了这些酒，我估计一个人可能就至少25000以上都跑不掉。然后结果我们最后买单的时候，那个下龙湾的大哥就说：“啊，没问题啦，这我处理就好啦，不要紧啦，您少年啊，不要紧，我来。”然后大哥就一个人都买掉，真的真的，我算了一下，那一晚至少喝台币8-9万，跑不掉，绝对跑不掉，保守估计，保守估计。
哇，跟你讲，会打高尔夫球都不是等闲之辈，好不好？
对，他没有在跟你计较这一些的。
他跟我说他在高雄那个酒店一个月就100多万，他说还好，这个小钱。
真的是小钱。
真的。
这样有没有瞬间有那种干当初搭讪的好啊，就省了一些钱。
我们都没有搭讪梅啊，都在搭讪这些大哥嘛。不过复都的消费就是因为这样真的是蛮不便宜的，坦白说。
感觉起来复都比较像是那种生意场，因为那种消费计算方式啊什么啊，都几乎都是我们以前出去应酬啊，跟那些就是应该说跟厂商啊什么啊，大概都是那种价格的买单的方式。自己出去花会痛，可是假如花公司的钱就不会痛，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在那边工作的那个朋友他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复都，他说他根本就不会来复都。他说复都他上一次来的时候是因为别人买单他才来。他说复都的价格跟反正对他来说他认为 CP 值不够啦，他就不会想。
性价比不够啦，就是自己玩。
对对对。
所以你那晚你刚刚说很难挑，十个只能够挑到一个到两个。所以最后还是有挑到嘛。
可是十个的确只能挑到一到两个，可是复都大概有60到80%，甚至有应该有80个妹，我觉得。
等一下，这样有没有太少了？我感觉复都应该是很大一间才对的啊。
对啊，不是应该是从100来看的吗？怎么会只有十位数而已嘞？
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他们那天有点像是平日而且他们一直说他们从疫情之后，因为越南还没有开放观光签，所以。他说其实有蛮多小姐都还没回来，他们的小姐是这样跟我说。
哦、OK， 好，那我们这边再次呼吁那个在疫情前有去过复都的，麻烦留言分享一下，看一下你那时候的复都跟若雨现在的复都到底有什么差别。好啦，那我们来进入最重要的正题。你说那个小姐服务只有赞，到底是有多赞？因为你有带回去体验了。我还蛮好奇一个被一个老司机夸奖到很赞是要做到什么样的服务呢？
好，因为我们这次我就说去的有我们算三个人啦，我只能跟这三个人讨论因为在地的那个他复都喝完酒他直接回公司。他蛮可怜。
OK，
所以我们有带回去的我们这三个朋友大家彼此有开个检讨会，那大家有说了一下。那我先讲我的那个就是一进去当然就是很自私嘛，就进来然后大家就先洗个澡，然后洗完澡就开战。那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年纪，我会觉得我通常带回去长中通常都是先打一炮，然后可能再洗个澡，然后聊个天，然后就睡觉，睡到早上的时候可能早上再来一发，然后可能就差不多时间就会离开。我大部分不会很追求说一定要3发4发以上这样，大概就是顺其自然，大概然后让自己身体可以 CD 一下这样子，我觉得是刚刚好啦，这个节奏应该差不多。好，那我们那我一进去的时候就跟他来了一发，好，然后大家就洗澡，洗完澡之后就到床上，然后时间已经两点左右了，我就跟他说，哦，大家应该蛮累的，那我们就开始睡觉，然后就睡一睡呢，就抱着他睡。就抱一抱呢，他可能感觉到我下面又有反应，然后他的手就过来，然后手弄一弄之后嘴就来，然后莫名的又来了第二发。
哇，
然后第二发结束之后一样嘛， 大家继续洗澡。
那一整个晚上就一直这样循环下去就对了。
再回到床上，好，我就跟他说，
真的要睡觉了，
okay, 真的很累了。我想说有什么事明早再说，不要再闹了。结果躺下来，因为我那个梅亚身材蛮好的，真的身材很好，脸不见得是我喜欢的型，但是身材真的很好。嗯，然后结果我第二次结束之后，我们洗完澡躺在床上。然后我就跟他说好，真的要睡哦。然后大家就继续搂搂抱抱，然后睡睡睡睡。结果不知为何，我下面又有反应，然后他又来，他直接坐上来。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要现在就处理这件。
他就觉得你这个男的一直口是心非，
对啊，
口口声声说要睡觉，但明明你就不是啊。
但我不知道嘛，他就真的有反应嘛？但因为他身材真的很好啦。就是上面跟下面都很好，然后而且我那个的服务，他还会一直，我觉得他一直在暗示我去玩他的屁股。
哦，问你说要不要来走走后门啊，试试看。
我
刚刚教的，刚刚教的朋友，
对，我觉得是，就是我听说他们好像你是不能拒绝顾客的要求
哦。
我现在突然觉得复读很棒了耶。在前面刚刚讲了那么多收费价格，光最后这一点，所以你那个晚上 Zena， 我突然有想到一个小细节。那他要怎么去拿保险套？他保险套就放在床旁边吗？准备，
对，他就放在床旁边。嗯，
所以他已经准备了多个保险套，就看你今天可以用几个。
对，他带了一整排啊，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个不知道怎样，就是出外工作用的小包包就放在床头，然后那床头里面我猜应该连什么润滑油都有吧，如果状况不好的话。
所以你那个晚上射了几发？到他走了之后，
就那三发，就被他来来回回的这三发。然后到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他有挑逗我。但是我觉得我蛮累的。
干这谁都蛮会累吧。一个晚上三次又不是十八岁。
真的。
而且我们是喝到一点出头嘛。等于是我一点出头到三点出头就三次。
干这很硬欸。
榨汁机。
我就觉得干我怎么一直在洗澡啊，干烦不烦啊。
就说吧，去越南就是内裤多带几条就好了。
反正你就一直在脱衣服穿衣服，脱衣服穿衣服。
哦，没有，我后来都直接不穿了，我就直接光了身体就出来。
感觉复读好棒哦。
嗯，但然后我另外几个朋友其实对复读的体验也没有话说，就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可能有一些个人的癖好，他说。他譬如说他只要去这些地方他都会带衣服，
嗯，
然后他都会叫他换上，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 cosplay 的这些状况。那他说对方也是完完全全都可以配合，就是非常的没有问题，就是据说他们真的是不会对你 say no，
OK， 满足你的所有的需求。
对，所以那因为等一下假设聊到就是其他我们去的几种 K 房的话，就会发现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所有人来到河内都宁愿待在复都也不愿意去外面，因为其他地方的状况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应该并不想要走一个很不确定，尤其是你是我只是去观光的，我就是去这几天就是要玩到爽，那复都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就是贵一点但一定是最好的选择。那如果说我今天是长期在那边工作的，我就可以去外面打打游击啊，培养长期关系啊，或培养固定老点啊，那这两个走向是不太一样
啊。所以复都很适合，就是像我们这种
很适合旅行的人，非常适合，非常。而且在其他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语言的问题，这个跟南越我觉得也差很多。因为南越你如果问说谁会讲中文，我不敢说十个人有一半，但是应该有一到两个应该会有，就是会讲中文的比例大概一到两个会有。
哎，对，这跟我们去蛮像的，对，
应该差不多吧，
差不多，差不多。
我这边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比例，但是北越的话，十个不见得有一个，大概三十个可能会有一个会讲中文。如果觉得问说那英文可以沟通吗？英文也不行，所以大部分你只能用越文跟他沟通。所以我觉得在外面的 KTV 其实你要跟他们真的玩得起来培养感情有一点点困难。那复都里面的妹大致上都会几种语言， 他们基本上每个人应该都会两到三种语言。像我的那个妹就是他说他会英文然后还有日文，他说因为日本人点他的很多，他说所以他会英文日文跟但本地的粤文。那其他有我其他几个大哥或是我朋友点的妹，他们就有的会中文，有的会韩文，有的会什么广东话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语他们走比较国际化啦，因为复都毕竟也不服务当地人，当地人是不能进复都的。
哦，这样哦。
对，我朋友是这样跟我说的，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国际取向。所以在那边你如果以游客来讲，应该还是复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钱要代购。
有，我刚刚听到了，我觉得对，我觉得我去我就做卡座就好了，喝完就带上去
可以可以
去四个人就弄四张卡座自己做自己的就对
了没有啊，可是 K 房还是要大家一起唱歌。
对啊，还是有那个过程嘛，
才好啊。
再讲回我第三个朋友，他带的妹好了。
哦，对对对，刚刚讲你的是就是不停的让你硬，然后
榨汁，
对，榨把你榨干。然后你另外一个朋友是有 cosplay 的癖好，喜欢带着各种道具，哎，不是道具，服饰。那你的第三个朋友呢？他的妹子如何？
我第三个朋友那个妹就很正，然后身材也很好，我认为那个是极品。不过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当妈咪最后来收钱的时候，就跟他说这个，他就跟他说你那个是 A plus。这个在一开始都不会先讲的，只有在买单的时候你才会知道。
哦，是哦，不可以先问哦。
应该可以先问，只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问，那只有到买单的时候，他才跟我朋友说，哎，你的那个是 A plus 哦，所以你带回去的金额是260，其他人220，他就跟他说你是260。那个妹，我朋友对她的评价也是非常的好，他说，可是他比较没有特殊的状况，他就是说一路都很顺，然后基本上你跟他要的时候他不会拒绝你，然后他配合度也很高，不会像个死鱼什么的。但是从我们那天离开复都之后，他跟那个梅亚到离开复都到离开越南甚至到现在回到台湾，他们天天都在传讯息。
干，这是晕船的吗？
听起来还有这个症状，
老司机晕船。
而且在我们那边住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个梅亚问说，我等一下如果没有人点我的话，我去饭店找你好吗？
哇，两情相悦，还不是晕船呢、欸、
没有，是有付钱，是有付钱的。
哦，有付钱。
哦，付钱。哦， OK OK， 好，
付比较少嘛，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规矩说复都的妹是不能在外面私约的，但是我听到的有很多都会在外面自己接，然后可以付比较少，你可以付比较少，怎么谈的 OK 就 OK。
真的是没有值得挑剔的，除了价格跟消费之外，假如我们可以，
对，我认为真的复都其实除了价格以外，真的是没什么值得挑。
假如我们可以跟那个打高尔夫球的大哥一样，那我觉得在那边真的是干嘛爽到歪头。哎，好，各位弟兄，听到复都，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干，您这什么垃圾店，收费这么贵。然后再听完若雨后面一个晚上被炸三次，炸到连内裤都不穿了。哎，我在想，问题会不会是因为你不穿内裤，所以你才会一直硬啊？
所以我应该要把内裤穿好，就对了。
对，然后那个妹子可能她就是保持着那个战斗状态，她一直感受你的老二的硬度。一到可以操作的时候，就立刻把手弄过去，嘴巴凑过去，马上开工。
但因为妹子的配合度是真的很高，因为我其实有反应的时候，大概就是在她的屁股上面，就是也不要讲磨蹭，但基本上就只是放在她的屁股上面。然后，但你去摸她的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已经湿得乱七八糟。
你就是跪叠一下，他就开始。
对，我就是跪叠一下，我也没有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说睡觉了。
好了，各位。听到这边之后，是不是对复都重新燃起了一片希望？那今天我们这一段路呢，我们先录到这边。那各位，那个若仪还有去北越其他街的 K 房，那我们在其他街 K 房，我们就留到下一集。我们今天就这一集就先录到这边。那我是老鸡，
我是老师，
我是若仪，
那拜拜，
拜拜，
拜拜。